求解不修行。有兄弟俩一同跟佛陀出家，他们在修学上渐渐地分出差异来。哥哥呢，对行的方面很精进，弟弟对解的方面很用功。几年的夙夜不懈，悉心深究，他们也都有成就。哥哥证得阿罗汉果，弟弟也深入三藏教典。可是呢，这个弟弟呀，常常以为自己广学多闻，自夸炫耀，卖弄聪明，传播名声，引以为荣。他的哥哥知道以后，很是为他担心呢，对弟弟的成就感到悲观。于是有一次，他就劝告弟弟说：人生难得，佛事难值。正如佛陀常说的，失人身如大地土，得人身如爪上泥。而今你既得了人身，应当以修行为重，解学则在其次，千万要慎重选择。弟弟听了并不以为然，像耳边风，并不记在心中，反驳道：你说的我认为不一定是对，我觉得我现在虽然对佛法有大海一滴的认识，但尚未得其髓。所谓既登其堂，必入其室，待我精通三藏，堪任人天师表的时候，然后再修道也不迟啊。哥哥继续说：哎呀，可是人生无常，生命不能长久，也许你的三藏还没有学成，无常就落到你身上了，所以及早修行最为要紧。弟弟仍然固执他的本意，不肯接受哥哥的劝告。不久，这个弟弟染上了奇异的怪病，医药无效，必死无疑。弟弟知道自己会死，心中非常恐惧，对他哥哥说道：我过去愚痴迷茫，不听你的教示，现在面临寿命将近，修行已经来不及了。说着，弟弟涕泪交流，向兄长悔过。不久，他的弟弟终于去世了。哥哥念手足情分，入定观弟弟所投生的去向。当他看见弟弟投生在一个长者家中的时候，他便有了救度自己弟弟的心念。那个长者家靠近寺院，为了想救度他的弟弟，哥哥便几次到长者家去探望，总想找机会去度他的弟弟。当转世的弟弟长到三岁的时候，兄长便替他皈依，教他念佛陀圣号。这个小孩呢，也很是惹人喜爱，聪明乖巧，一学就会。当这个小孩长到四岁的时候，有一次他的乳母抱着他往山上的寺院拜见他的师父的时候，因为寺院在高山上，石阶曲折而崎岖，乳母把他抱在怀里，一不小心，失手就把小孩掉落在山下，顿时头破血流，粉身碎骨，凄惨地死去了。当他临命中的一刹那，心中顿时升起了恶念，怀恨乳母的抱持不慎，以至于遭遇这样的灾祸。由于他起了这一念嗔恨的心，这次命中之后，他堕入地狱。他的哥哥知道这件事之后，除怜悯弟弟不幸之外，又再次入定观弟弟的生去。忽然 他在定中观察到自己的弟弟已经堕入在地狱当中，他不觉叹息道：地狱的苦楚多么深重，地狱的罪业多么难度，诸佛菩萨尚且不能奈何，何况是我。佛法难闻，人身难得，既得人身又有几载，我们应该把握时机，努力修道，解道紧要，行更重要。佛教是知行合一，行解并重的。师兄们，刚刚这个故事咱们听了，怎么感觉这么熟悉呀？对啊，现在人呢好像都干这事儿。其实以前佛在的时候就有人专门喜欢干这事儿了。怎么样啊？哼，就是搞理论，不喜欢实践实证。哎呀，那会儿就已经有了。可是师兄们，搞理论不实证毫无用处啊。对于自己生死摆脱痛苦轮回毫无用处。即使学得三藏十二部，讲得天花乱坠，自己没有悟道，没有正果，毫无用处。对你自己将来了生托死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毫无用处，这对于那些没关系。师兄们，我们修行是修什么呢？修我们的身口意。修行就是修心，心我们看不见，心在哪里呢？就是我们的身口意。我们修行改造自己的身口意，这就是修行，这有用，将来死的时候有用。而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故事里面的弟弟，对，人家三藏十二部都搞懂了，可是最后怎么样了呀？得病，你还是得死。生到人家里面，一不小心摔得粉身碎骨，然后一念嗔心起，就到地狱里面受罪去了。这个故事的启示是什么呀？你要是不搞实修，那最后就是粉身碎骨。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。解不要紧，我们不反对，关键是现在大家全在搞理论，全在搞知见，这样不行啊。大家都以为自己理解了啊，天天的学这个那个，学完就能管用，是真的这样吗？不是的，没用，真的没用。这个故事说了，人家这个弟弟还讲经呢，精通三藏，堪任人天师表呢，可是最后怎么样啊？最后的结果是粉身碎骨，待地狱里面去了。诸佛菩萨尚且不能奈何，他哥哥也没有办法呀。很重要啊，大家千万不要把心思光弄到姐那儿去，你就行吧，实修吧。你越实修，慢慢的你就知道了。不知道不要紧，继续实修，到一定程度，你就会解。佛法的解不是理论，不是书本，是什么呀？是心。心开了，你就解了，这就是佛法的解。如果我们把佛法的解老认为是佛经，那就错了。佛经你得从心里面去讲，心里面流出来的，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讲出来的，大家一定要搞懂。 回去就要实修，没有别的，别的实修。你心里面什么时候流出智慧来了，那佛所说的一切经你自然就懂了，不是拿着书本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抠，抠不出来的。佛经不是这么来学的。理论上你搞得天花乱坠，这一个字能讲出50种含义来，没用。你搞出1000种含义也没用。为什么呀？那不是你自己的证悟。你真正证悟了，你就知道了，佛经那是无量的含义，时时刻刻都在变化，根据外缘情况，时时刻刻都能产生出不同的含义来。所以师兄们，大家千万要记住，了解佛经，理解佛经，从哪儿理解呀？从自己的心理解，不是从耳。耳朵听到的都是理论概念，那不叫懂得佛经。懂得佛经一定是从你的心里，你自己心里懂得佛经了，你就懂了。佛经是怎么回事啊？佛经啊，是不能用语言表述的，用语言表述出来的只能说是一个引导，你必须用心去理解，那样的话你才知道什么叫佛经里边的实境。语言只是个介绍，只是个图标而已，就好像说我们有个冰箱，搞个说明书而已呀。冰箱是什么呢？通过说明书你搞不懂，你必须实实在在地看到了冰箱，使用了冰箱，你才能知道这冰箱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儿。师兄们，所以说现在大家千万不要把精力放在这些文字上面去，时间如果来不及的话，就把自己给害了。一定要记住这一条，我们现在哪有像在佛陀那会儿业障轻啊？啊，没事还能问问佛陀这什么意思啊？现在咱们到哪儿去问呢？我们到哪儿去找佛陀呀？找不着。佛经里面微妙的含义，很多东西我们搞不懂，怎么办呢？没有别的招，师兄们，一定要记住，实修。这一辈子一定要实修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我们大家觉得这个方法好，那这一辈子一定要坚持下去，不要轻易换。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儿去了之后再说，一定要有成效，后面一定要有这个结果，一定要干这个事儿。不要为学而学，一旦修不成功，后面怎么样就难说了，真的难说了。像这样学佛法能讲经啊，这么深入精通三藏的人，他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呢？慢慢的就掉入地狱了。师兄们，千万不要在文字上面折腾来折腾去，不要干那个事儿，一定要实修，一定要实修。你有了实修的基础了，然后想看点什么没关系，我们并不反对看，而是强调要实修。你可以看，你在实修的基础上看什么，了解什么，理解什么，可以。可是不实修，光天天拼命看，那就把自己给害了，就害了自己了，那可真毁了，是这个意思。大家看看这个故事，佛在的时候这个事儿就已经发生了，对吧？现在你想找个实修人难死了，找个夸夸其谈的人随便就能找到，哗哗哗的说法一会儿就出来了，能说着呢，比谁都能说，知道的道理多着呢。 我们不仔细看，还真以为佛来了。哎呦，实际上一看，那是恶业，底子全干了。哎呀，那真是没招啊。